讲到的题目是有上帝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，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个有上帝啊，是头一步。第二步呢，就是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讲题分成两段，第一段呢是信有上帝，第二段讲寻找上帝啊，寻求上帝。有人说，你拿上帝给我看，我就信了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就要叫大家能够看到上帝，不是用肉眼看，而是用心眼看。心眼有时候比肉眼呢还要灵光。这个肉眼呢，有时候会看错的，人们会有一种所谓幻视、幻听啊，啊，所谓幻觉。人们到沙漠地啊，就会看到幻景啊，幻景。可能我们这里没有到过沙漠地，据说那些在沙漠行走的，撒哈拉大沙漠或者戈壁大沙漠那里啊，会看到幻景。明明是那里一片这个沙漠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地平线上啊，会出现了一些树啊、房子啊等等，这些叫做幻景。看见了，但是没有，假的，看错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做感性认识。感性认识呢，还不如啊理性认识。理性认识呢，就是用灵眼看到一件事。我们通过理性认识看到的东西啊，有时候比我们真实，你们相信吧。现在呢，我要向各位啊说明啊，有上帝同没有上帝啊有什么差别。比方说，我相信有上帝的，你不相信有上帝，那么你我之间有什么差别呢？我看有差别，而且相当大的差别。这就是说，一个信上帝的人呢，真是信上帝的人呢，有上帝在他心里，而这位上帝啊，根据圣经说呀，他是审判全地的主。这记在创世纪十八章，在圣经里可以请翻开到创世纪啊十八章。这里呢向我们介绍啊，不是创造主，而是一个审判的主。创世纪一章说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而创世纪十八章告诉我们二十五节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这是一个人呢向上帝讲话说理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 这是很早的时候啊，一个老前辈啊说的话。这个人叫亚伯兰。这个亚伯拉罕呢，他呢同上帝讲理，其实他没想到啊，他这个理性啊是上帝给他的。因为这个亚伯拉罕是上帝造的一个人，上帝造他的时候呢，在他的心里啊，也就是在他脑子里啊，放进一个所谓正义感，叫这个亚伯拉罕呢能跟上帝讲理。他明明是在跟上帝讲话，他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这句话说明亚伯拉罕呢已经啊认识上帝了，不但是信有上帝，他对上帝有一定的认识，认识到这位上帝啊是审判全地的主。各位，你我都需要有这样的认识，不光是信上帝是造我们的，信上帝是救我们的，也要信上帝是审判我们的。审判就是要断定你这个人是个好人还是坏人，这里就说什么义人或是恶人，上帝不会同样看待。就说什么叫同样看待呢？就不是都要啊同杀。为什么要杀呢？上帝自己造的人他还要杀吗？是的，圣经是这么说的。这个人要是犯罪作恶，上帝是要杀的。在创世纪六章说得很清楚，杀过一次啊，而且杀了很多人，全世界的人减去八个，除了八口以外啊，其他上帝都杀了，而剩下的这个挪亚一家，上帝啊说他是个义人。那么这一件事啊，让我们认识到这位上帝，我们固然知道他是慈悲的，是爱我们的，可是呢他也是公义的，而且他是要杀那些恶人的，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啊。我们如果不是义人就是恶人，恶人是要被杀的，而且上帝有一天要进行审判的，把这个义人和恶人分开的。这么说来，我们信上帝同我们的命运呐、是大有关系的喽。今天我们这个圣经讲座的目的，就是帮助大家要认识这位审判全地的主，他是创造主，他也是我们的救世主，但他也是审判全地的主。现在呢，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啊，信上帝与不信上帝有什么区别？如果我真的信上帝啊，我心里头就应该有这个上帝所给我的这个什么正义感，有一个主意，就是呢，既然上帝是要审判我的，那么我就应该啊照他的话去做人。换句话说，我心里头啊就有一个所谓内控啊，自己控制自己的。一个人呢要受控制最好是内控， 而不是外控。什么叫做外控啊？就是国家的法律，现在搞法治啊，法治就是从外面要控制人，不让他犯罪犯错，用法律控制。用法律控制好不好呢？当然好咯。但是呢，如果是外控啊，那么这个是效果不大。比方说我到马路上去啊，我看到啊一个商店里摆的很好东西，我很想要，但是我摸摸我口袋里没钱，这个东西啊要多少钱，我想把它归己所有，那么我可能动坏脑筋，我能够把这个橱窗砸破，把那东西抢了，是吧？这是一个蠢的办法了。我可能不会这样做。那么我不做的原因是什么？有两个，一个是内控，我知道上帝说过不可偷盗，上帝这位审判权力的主说过这么一句话，十条诫命里头第八条说不可偷盗。我说上帝是要审判我的，他吩咐我不可偷盗，我就不去抢这个东西，这是内控。外控呢，就是国家有法律，我要抢了，我要是能够马上叫一个汽车噗溜走了，可能能够逃脱这个法网，叫人抓不到我，就是我能够灵巧，这是一个办法。但是呢，我如果逃不掉呢，那么我就坐牢。好，那么这叫做外控啊。你说哪一个好啊？是内控好呢，还是外控好呢？还是内控好。所以两个人都不去偷盗，一个可能是因为内控，一个是由于外控。外控的人呢，万一社会一乱啊，我们听说这个有一些地方乱啊，社会乱掉，这个警察不起作用了，好，就有抢劫的事啊，这个马路上啊橱窗都砸破了，玻璃一砸就破呀，一个砖头就把它砸破了，哎，你把东西拿跑了，这叫做掳啊，掳掠。为什么？社会治安呢混乱了，没人管了啊，我就抢，这就外控啊，失控了叫做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我如果还有内控的话，我就不会跟他们去抢，是这么回事。因为什么？我怕的不是人民法庭，我怕的是上帝，是审判权力的主，这么一个差别。所以我说啊，我劝你们呢，还是要信上帝，心里头有一个审判权力的主在那里控制你，这个对你有好处，你能够得救。哎，这位审判权力的主在审判的时候，他就会根据你的行为，圣经已经说的呀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行为很重要。哎呀，人们说，那么你不靠耶稣得救了？不是这个意思啊！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正因为我们过去犯的罪，过去这笔账怎么办？耶稣说：“我来承担，我在十字架上流的血，洗去你过去的罪。”可是从现在起，我就要叫圣灵到你心里来，叫你心里有上帝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有上帝。信上帝与不信上帝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 还有一个，就是说一个人呐、有上帝他就是认识上帝。认识上帝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请看呢、约翰福音十七章，这里就提到认识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约翰十七章第二节，正如你曾赐给他，他就是耶稣啊，上帝曾赐给耶稣权柄管理凡有血气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哦，你看这个问题就是很重大的一个问题，永生。没有永生的就是什么？就是永死。永死什么意思？不存在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死了是吧？生就是存在，死就是不存在。请注意啊，第三节我们再仔细读一遍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我们这里啊，不光是一个信上帝，还要认识上帝。我们研究圣经啊，不能满足于一节经文。我碰到过这么一个人，他说啊，我信耶稣，所以已经得救了。圣经明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那么他就说，我已经信了，我也受洗了，我一定得救了。可是呢，还有一节经文也要记到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这个就补充一个认识啊，不光是信，而且要认识。这个认识呢，就是要你下一点功夫的。比方说你有多少朋友，我问问你，哎呀，你说我朋友多得很，翻翻通讯录几十个几百个啊，我朋友多得很。这些朋友你认识几个？你真正认识几个？那么你可能说，哎，很多是一面之交，甚至通讯录你可能发现一些姓名啊，你想不起来这个是谁，会吧？会有这样的人，你有他的姓名了，你过去接触过他，现在你根本想不起来这个某某人是谁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就要去问你们各位，上帝你究竟认识不认识？我有一次也是劝一个青年信耶稣，我就把这些经文写给他啊，他就写信劝他，他就回我封信，他说，林老师，你叫我认识上帝，你是不是认识上帝了？他这样问我了啊。那么这个也叫我深思一番，哎，我认识上帝恐怕还是粗浅的吧，可能还没有真正深刻地认识他。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如果要认识上帝，我们必须要深入地认识他。所谓认识一个人，我们要跟他什么打交道，是不是？跟他谈话，跟他相处，最好跟他活生活在一起， 一起吃一起喝一起工作，这样子呢你也对他就慢慢就真的认识了啊，不再是所谓一面之交了。所以我们跟上帝也是如此，耶稣要我们认识上帝，认识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啊，像我刚才所说的啊，与他同吃同住啊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，这里第十五章，这里就提到啊很多关于认识上帝的事。这里说第二十一节啊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下面还说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。这个不简单啊，这样子的关系啊是很密切啊，很密切。再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，第二十一节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在二十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就是圣父圣子，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。怎么样，上帝能做到这一步？你若是爱他，上帝说我要跟你一起住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是三步了，头一步是信上帝，是吧？第二步是认识上帝，第三步是什么？爱上帝。这个爱怎么表现呢？他说了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这个命令跟诫命是一个字。我们知道上帝的诫命有十条，是吧？十条诫命，这十条诫命啊，耶稣说你如果遵守，那就是爱我了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。第二，你就说上帝不是爱我，本来就爱我吗？怎么叫我守他的诫命，父才爱我呢？这个上帝对人的爱啊，可以说是啊有深浅，有深浅。那么这个呢，是可能有人呢、啊、觉得，那你怎么这么想的？上帝的爱是非常的啊，非常的伟大的，怎么说有深浅呢？那么我这个所谓深浅呢，是这个意思啊，就说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。这个爱是普遍的爱，普遍的爱，他所造的一切人他都爱，爱到什么程度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 那就是已经到了极点了，是吧？不可能爱的再深了。哎，是的。可是呢，这里就说了，留了我诫命啊，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。这个爱呢，就第二步了，也就是说，更深一步了。因为上帝爱世人呢，这些世人当中啊，大多数不爱上帝。注意吧，他们不爱上帝，上帝爱他们，这是一种爱，更爱上。因为你呀，已经响应他的爱，你跟上帝发生一种更密切的联络，更密切的交通，爱的交通。所以呢，上帝啊，对你是特别的爱。爱到什么程度啊？你看这里说，我父那天使啊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就是父与我耶稣啊，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，到你家里跟你一起住，怎么样？你欢迎不欢迎？欢迎不欢迎上帝来住在你家里？如果你要他来的话，啊，你就得爱他，而且守他的诫命。好了，我们讲到这里呢，我们已经把这个信上帝、认识上帝和爱上帝啊讲过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还回到原来那一句话，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。那么或者有人就说，请你呀，拿出一些证据来。刚才我们不说吗，肉眼虽然看不见，我要灵眼能够看见，我心眼能看见，你要讲出一个道理来，叫我真的能信有上帝。好，那么我就现在就提供这方面的一些证据，请看罗马书一章二十节，这里有这么一句话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推诿啊，就是辩驳，辩驳。我说有上帝，你说没有，这就是推诿、辩驳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就说上帝创造天地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眼就是肉眼不能见，但借助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。所造之物就是意思呢，要推理，要用心眼来看，就能明白。所造之物呢，我们这里呢就是叫做客观世界。在客观世界里头，我们要提出啊几点啊根据，证明有上帝。这几方面根据呢，我现在呢把它分成啊四点。第一点呢，我们就是说是叫做艺术性或者是图案，所谓图案，就所造之物啊，就是客观世界里面的，你到处可以看到美丽的图案。就说自然界富有艺术性，各位都看那个看这人画的画，一些所谓美术品的展览。啊，工艺品的展览都是很巧妙，都是艺术家这个 的作品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不谈人的艺术作品，我们就谈上帝。你说上帝有艺术作品吗？有啊，我就提几个很明显的，一个是蝴蝶，看见过蝴蝶吧？这蝴蝶是在我们人呢出现之前就有的，没有人就已经有蝴蝶，所以这个蝴蝶肯定不是人设计的。这个图案呢、啊，它的翅膀那个花纹呢、啊，不是人设计的。那么你说是谁设计的？我们就说造物主。我说就是上帝，你可以提出另一个解说吧。啊，你说是自然的，自然什么意思啊？自然就是自我设计啊，就叫自然啊。你说这个蝴蝶是不是会自己给翅膀上画上这个花纹了？可能吧？不可能，这就不合理啊！这叫做不可推诿，你这就是讲歪理了啊！自我创造是歪理，不可能。你说是不是？怎么还有很多雀鸟啊？比方各位。